先来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很高兴能够来到和平长老教会，跟大家一起在这里敬拜。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真的是充满了上帝的恩典，因为我们是活在上帝话语的教导的里面。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段经文，是发生在圣灵降临节，也就是犹太人他们的五旬节。我们在上个礼拜刚刚度过了五旬节的纪念。我们知道耶稣他在复活之后有大约40天的时间向他的门徒跟一切相信他的人显现。在这40天当中，耶稣让他自己的门徒来看见，来向他们给他们一个印证，让他们知道他确实是复活了。但在耶稣在门徒聚集的时候，最后耶稣在门徒的面前受举升上天。耶稣在要升上天的时候，跟他们应许说，当圣灵降到你们的时候，你们要得着恩赐，并且在耶路撒冷、遍犹大全地以及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虽然使徒不知道他们的老师耶稣所讲的你们必要得着恩赐，你们必要得着才能到底指的是什么，但是这一群基督徒他们仍然经常在一起来祷告。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经节，就是在五旬节，当犹太人他们在一起庆祝他们的农作物丰收的节日。这时候有很多外地的犹太人，他们也会回到耶路撒冷在一起过节。就在这时候，他们在一起祷告的时候，奇妙的事情发生了，就是圣灵降临在他们当中。使徒用各地方的方言站起来宣讲耶稣基督。我们知道这里使徒他们其实大部分都是加利利人，而他们在这些加利利人当中，大部分是没有受过特殊良好教育的，也就是应该他们通常只能是讲他们自己的母语，也就是当时候的亚兰文。可是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所记载第二章里面，这些使徒当他们用各地方的方言起来讲话的时候，包括许多地中海、非洲还有亚洲的语言，而这些语言是他们这些地方是他们从来都没有去过的地方，更不要谈他们学过这些语言。而这些奇妙的事情就在这时候发生了。当众人看到圣灵充满所发生的这个奇怪的现象之后，彼得他开始站起来讲道。彼得他讲道的结论是，我们刚才所宣讲的这个耶稣，也就是你们所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上帝已经使他复活了。我们虽然不是很清楚到底在这一群听众当中，是不是真的有人是在50天之前耶稣被钉的那时候，他们是在下面喊着说要钉死耶稣、钉死耶稣的那些人，我们不知道到底有没有。但是彼得他是这样说，因为犹太人作为上帝的子民，而他们把上帝的儿子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彼得他的结论是，这一位耶稣，上帝的独生子，你们已经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当这时候的听众听到彼得这样讲道的时候，他们内心感到非常的挣扎，所以他们问弟兄啊，我们应当怎么做？这一群人他们这样问彼得，让我们回想到在路加福音第三章，当施洗约翰在旷野宣扬上帝的国近了的时候，许多听见而且相信的人也是这样问施洗约翰说，弟兄啊，那我们应该要怎么做？我们应该要怎么做？这样的一个问题是，当人遭遇到上帝无限的伟大的时候，遭遇到上帝那些无限的神圣的时候，我们人会发现我们人自己的有限，发现我们自己的污秽，我们发现我们的判断不正确，我们发现自己已经造成了很大的错误，而人的心里面很自然的会发出来的问题就是，我们该怎么办？改革中的创始人约翰加尔文在他的《基督教要义》第三册里面，论到基督徒领受上帝恩典的方式，他一再提醒基督徒说， 我们要记得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情都要向上帝交代。而十八世纪伟大的德国哲学家康德他也说过，因为人是道德的动物，人会感受到这个宇宙之间有一个伟大的创造者，他是一个道德的造物者，人对于这位造物者所发出来的呼召，我们知道人应该要过一个道德的生活，这是我们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道德的动物所应该要有的责任。所以我们很自然会问，我该怎么办，或者是我们该怎么做。二十世纪美国神学家 H. Richard Niebuhr 他也是讲，一个人需要承担自我的责任，人在社会性的关系里面，在历史和时间里面，在上帝的面前，人是一个需要承担责任的人，所以人会问，我该怎么办？所以亲爱弟兄姐妹，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我们是不是也时常在上帝的面前来问，我该怎么办？彼得对于这些人所问的这个问题，他的回应是，你们应当悔改，在耶稣基督的名里面来受洗，使我们的罪得到赦免，而且我们必要得着圣灵的恩赐。所以彼得给这一群人的这个问题的第一个答案就是悔改。悔改是什么意思呢？悔改如果在旧约里面，它经常指的意思就是人走错了路的时候，他应该要回头回到本来对的路的这一条路上面。所以悔改指的就是人回头或者是转身回到本来的路，我们称为悔改。因为人犯罪，人看自己超过上帝，把自己的地位抬高来赢过上帝，在我们所应该要做的一切事情上面，我们没有以上帝为大，而以人为自我的中心。所以当人犯罪之后，人所应该要做的就是要悔改，离开这样本来错的心思意念，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每一个听见耶稣基督拯救的福音的人，我们所应该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悔改。但是我们要记得，悔改不只是一次，悔改对于基督徒而言应该是一个连续不断不间断的过程。当我们有一些基督徒提到悔改的时候，有一些人常常想到的是，当我们第一次听到福音的时候，第一次发现自己是一个罪人的时候，我们决志要来相信耶稣基督。有人把这个经验称为重生得救的经验，有些教会他非常强调这样的经验，甚至不断的提醒我们要记住这是哪一天，而这算是我们基督徒灵性的生日。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悔改也就是发现自己的罪，离开自己犯罪的道路，归向上帝。这不单单只是一次感情上非常热烈的经验，不只是一次的冲动而已，而是我们应该基督徒一生不断努力的过程。悔改归向上帝，对某些人来讲，也许他有一个很明确的起点。我们当中也许有一些人，他本来不是诞生在基督教的家庭里面，所以到有一天他接触到福音，到有一天他相信福音的时候，他会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阶段，一个很明确的日期。但是我们当中也有一些人，可能是从小在基督教家庭里面长大。如果你问像我自己，你问我说你是哪一天认识耶稣，我的回想起来，我觉得我认识耶稣感觉上跟我认识我爸爸跟我认识我妈妈一样。你问我哪一天认识我爸爸，我已经讲不上来了。而我们认识耶稣，对我们当中有很多人也是这样，但这并不表示我们就不认识耶稣。虽然我们说不出是哪一天，也就是在这里我要强调的是，我们认识神，我们悔改向神，是一个不断持续的过程。当有一次我在教会的成人主义学这样解释的时候，我们当中有一位太空的科学家啊，他是在美国的 NASA 就是太空总署在研究这个太空梭的， 当我跟他说人应该在每一时每一刻都应该要悔改向神的时候，他就点点头。我很讶异，因为他是一个慕道友，但是我当我这样讲的时候，他就点点头。我就请他说，那这位弟兄你有什么啊要跟我们分享，他就说好，他就站起来，他说对，我觉得基督徒就有一点像太空梭。诶，我就一听我觉得很奇怪，我们在讲基督徒应该悔改认罪，他为什么，他大概是对于他这个行业太投入了啊，他就说基督徒应该像太空梭。我就搞不懂他什么意思，我就请他再跟我们多说明一点。然后他就跟我们说，我们知道当太空梭他要射到地球的外层去的时候，或是从外面要进来的时候，那个角度是非常的重要，特别是太空梭要回到地球的时候。因为太空梭要回到地球的时候，它要本来从没有空气，只是地球的外面，要进到有地球空气这个大气层的时候，它是一个非常危险的阶段。因为在这个刚要接触到大气层的时候，因为太空梭它的速度非常的快，它会跟空气有一个非常激烈的摩擦。在这个激烈摩擦的过程当中，如果太空梭它的角度太深，也就是说它垂直向地心给冲进来的话，因为会因为它的速度太快，结果怎么样，太空梭它的肚子还有它的上面会着火啊，就是会产生太高的温度，会烧起来，整个太空梭可能在瞬间就会着火，会爆破。而这样的事情曾经发生过一次。那我问说，那如果角度浅一点呢，不要冲那么快呢，他说也没有办法，因为太空梭遇到大气层的时候，就有一点像我们在水边在丢那个打水漂儿，如果这个角度太浅，它就没有办法穿进来，它会不断的在大气层的外面弹射起来，再弹射起来，到最后它根本没有机会进来。那我说哦，那这要进来的角度就只有一点点，他说对。然后他开始解释为什么基督徒要像太空梭进大气层一样。他说太空梭要进这个大气层的时候呢，它是每千分之一秒都在修正它的角度，也就是每千分之一秒太空梭自己在侦测它的角度对了没，如果不对赶快调整它的角度，然后马上再确定它自己的角度对了没，如果不对再修正它的角度。就这样在这短短的几秒钟当中，它一定是要用最正确的角度进来，只有这样太空梭才能够正确的减速，也才能够平安的降落在地面上。所以他告诉我太空梭每一秒钟都在悔改。我听一听，我觉得我们这一位慕道的朋友他其实很懂得基督教的道理。果然其实过了几个月之后，这位弟兄他也悔改了，他应该说他也正式的接受耶稣基督。我相信他其实在慕道的这段时间，他是不断的在听福音，不断的在相信福音当中。所以当我们说基督徒的悔改应该是一个不间断的过程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注意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之后，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本来里面的我，也就是保罗所称的老的我，其实不断的还会叫我们再去犯罪。我们本来就有的坏的习惯，我们坏有的心思意念，不断的在叫我们去犯以前犯过的罪。另外一个角度，从外面的角度来看，因为我们基督徒是处在这样一个悖逆邪恶的时代里面，我们常常会在不知不觉当中，如果我们没有仔细去思考，如果我们没有仔细去研读上帝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常常就被这个世界影响，然后我们就相信这世界所教导给我们的道理。今天我因为要到和平教会来，所以我起个大早之后，我除了复习我的讲章，我也去把今天早上的报纸拿起来看。在今天早上的自由时报的头版有一则新闻，就是美国有一位女老师，她这个女老师在几年前，在八年前他教国小六年级的时候，他就跟他的国小六年级的学生发生性关系，并且怀孕生下小孩。这件事情我在美国，因为我自己读的是基督教伦理学，我已经注意这件新闻很久， 这个女老师被发现是跟她自己的学生怀孕的时候，后来她就被带上法庭去审判，然后判了七年，但是法庭给她一个缓刑的决定。但是呢，这个女老师并没有因为被判刑她就离开她本来所做的事情，她仍然继续跟这个国小六年级的男孩子发生关系，结果又被警察抓到，所以就把他这个缓刑取消，让他真的到监狱里面去关。但是我们今天在早上的报纸看到了标题，我们是看到说有情人终成眷属，我们是看到说这个女老师终于能够跟她所爱的人来结婚。当我看到这样的一个标题的时候，我就想到说，我们基督徒是活在一个跟我们的道德观跟我们的价值观多么不相同的一个世界里面。我不晓得当报纸的记者这样写的时候，他们想到了除了这个今天或是说昨天很漂亮的婚礼之外，他想到了背后的事情没有。这个女老师之前其实在跟这个男孩子发生关系的时候，她是怀孕，她是已婚之妇，而且不但是已婚之妇，他已经有了四个孩子，虽然当年他是二十几岁，而他跟这个男孩子一再的发生关系，被法院判罪之后，他仍然不知悔改，继续跟这男孩子发生关系，到最后他必须要到监狱里面去服刑。如果我们想到这四个孩子，他本来所生的这四个孩子，因为这样子，有七年的时间失去了他的母亲，我们仍然还是可以说很快乐的说这一对有情人终成眷属嘛。我们就用另外一个角度来想，我们当中也许有人的孩子或者是孙子今年是在读国小，不管是男孩子也好女孩子也好，我们可以想象说，当我们有一天把我们的孩子送到小学里面去，哪一天他回来的时候，他很高兴很骄傲的跟我们说，我今天跟我女老师或我今天跟我男老师发生性关系，我们可以想象这样的事情吗？我们不是把我们的孩子送到学校去要去学这个事情的，我们把孩子送到学校去，因为我们相信这个教育制度，我们相信学校的老师，我们也相信学校他的教育的精神，所以我们把孩子送到学校去。老师跟学生发生关系本来就是一个错的事情，更何况这个对象是一个国小六年级是二三岁的孩子。而我们的报纸，而我们今天的媒体常常是用这种片面甚至是没有思考判断的一种标题来告诉我们。我举这样一个例子只是要提醒大家，亲爱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没有时常站在上帝的真理的话语上面来思考我们的道德生活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被这个世界来误导。而这样的情况也不只是我们今天，事实上在2000年前耶稣基督使徒以及保罗他们那个罗马帝国的时代就已经是这个样子。所以彼得告诉我们，我们应该要悔改，然后救我们脱离这个邪恶的时代。当彼得告诉这些人他们要悔改之后，接下来的第二件事情就是要他们在耶稣基督的名里面来受洗成为基督徒。我们要记得当耶稣要升天的时候，他告诉门徒说，你们要去使万民来做我的门徒，并给他们施行洗礼，若有遵守我诫命而且照这样行的人，我们要教导他们。所以洗礼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是一个公开的记号，我们在上帝跟众人的面前来告白，我们愿意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愿意照着上帝所教导我们的话来行。另外一方面，洗礼其实也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因为我们一直记得我们曾经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名，我们上帝应许要赦免我们的罪。如果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再从43节一直读下去的话，我们会读到一段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就是信徒他们都在一起，凡物公用，变卖他们的家产， 然后按每个人的需要分给个人。当然我们现在的社会学教会历史学家跟圣经学家的了解，这个是出于自发性的一个动作，而不是加入教会所要守的强制性的规定。虽然圣经也没有很清楚告诉我们这样一个无私的生活到底维持了多久，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圣经记载这一段话要提醒我们一件事情，这一群基督徒在他们相信耶稣基督以后，他们有一个崭新的生活，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完全新的价值观。过去跟我们一般人一样，我们一直所看重的，我们一直所赖以为安全感的是物质的生活，是我们有多少钱，我们有多少财产，我们有什么样名声，我们有什么样地位。但是这一群基督徒在他们认识耶稣基督之后，他们愿意变卖他们的家产，这只是一个动作，让我们现在后世的基督徒能够更清楚，他们真的是愿意用一种新的价值观来活在这个世界上，照着上帝的话去走。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读完这段经文以后，我们应该一起来思考一个问题，我们是不是也经常在上帝的面前问主啊，我该做什么？而且同时我们也跟我们教会里面的其他弟兄姐妹一起问，兄弟啊，或是兄弟姐妹啊，我们应该做什么？当我们这样问的时候，是因为我们发现我们自己的罪，我们发现我们自己在知识上，我们在我们的灵性的判断上面经常是发生错误的，我们必须像太空梭一样不断的调整我们的角度，不断的让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思意念朝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只有这样子，我们才能够从一个最正确的角度来思考我们在这世界上的道德行为。我们基督徒常常会有一种错误的了解，或者是一种错误的感觉，就是如果我已经受洗加入教会，我的得救就会得到保证，我就不用为我自己的行为或是为我这生活上的见证来做出任何的努力。也就是某一些教会他们所容易犯的一种迷思，就是我一次悔改以后，我以后就不用再悔改。基督徒又容易犯的另外一种错误是，只要我自己做得对，只要我自己是合着圣经所教导来做，我也不用去担心其他的弟兄姐妹他们所做，他们所做的跟我都不相干。可是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他所问的是，弟兄啊，我们当怎样行？是我们基督徒作为一个群体，我们一起来思考，我们活在今天这个世代，这样一个社会文化里面的基督徒，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做？当我们回想今天这段经文，彼得他受圣灵的感动起来讲到之后，彼得告诉他们是要悔改，要受洗加入教会，因为我们这样子做，我们才能够救自己脱离这个邪恶的时代。我们今天的教会，有许多时候我们太容易强调邀请人来到教会，但是我们却没有强调被邀请来到教会的这些人应该要悔改，应该要离弃我们本来所做的错误的行为，或者是我们本来不对的心思意念。我常常在想，如果我们邀请人太快来参加教会，也就是说我们在还没有仔细教导他关于基督教的真理以前，我们就为这些人施洗，我们就为这些人让他成为教会的门徒，成为教会的信徒的时候，我们如果没有在那个时候清楚地告诉他悔改的道理，我们应该要在什么时候才要跟他说要悔改，脱离这个弯曲悖逆的时代呢？我们知道在这个社会上有很多人会因为各种各式各样的理由来加入教会，有一些人来加入教会是因为教会提供一种社交的场所，提供一种特殊的身份地位，
或者是提供一种文化的优越感，或者是提供一种宗教上的心理上的安全感。至于对于我们是不是真的悔改，我们是不是真的愿意认识耶稣基督，我们对真理有确实的委身，来顺服在圣经的教导上面，好像对这一群人，我刚才所提的这一群来讲，都是次要的问题。如果在他们刚要进入教会，如果他们刚要受洗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们没有好好教导他们关于圣经的真理，如果我们没有教导这群人关于悔改、相信耶稣基督的道理的时候，那我们要等到什么时候才教导他呢？我们今天从彼得他对于这个问题的回应，我们有一个很清楚的答案，就是当一个人愿意相信福音，愿意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们有一个不可免，我们有一个不可少的，就是要告诉他要悔改，要加入教会，成为一个基督徒，顺服在耶稣基督的真理里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盼望我们从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再一次得到提醒，我们做一个基督徒不但是一次悔改，我们是永远不断的在这个悔改的过程当中。我们的一生的道路，我们虽然归向耶稣基督，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仍然会犯错，我们仍然必须再一次回到上帝的面前。我们仍然要记得，我们所活在的这个世界是一个弯曲悖谬的世界，我们所活在的这个文化事实上是不合上帝心意的文化。我们受呼召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必须要勇敢的在地上做光做盐，我们不断的问上帝要我们活出来的生活方式是什么，这样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上帝所喜悦的基督徒。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要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来悔改我们的罪，因为我们时常得罪你。我们看清你所赐给我们的救恩，就是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流的宝血。主啊，我们要为这个来向你认罪。主啊，我们也要再一次恳求你赐给我们一颗清洁的心，让我们里面有正直的灵，恳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快快的悔改向你。当我们的心思意念错误的时候，当我们的言语跟行为得罪你的时候，恳求你能够快快的指示我们，好让我们回转向你，能够走在你所保守、你所指示我们的正路上。主啊，我们知道在我们的当中，我们都是愿意来跟随你的人，我们也愿意奉献我们的一生成为一个好见证的基督徒，所以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不要离弃我们，求你指示我们，让我们一生都走在你所指示我们的正路上面。我们也会因为你所赐给我们的圣灵跟圣灵所带来的恩赐，让我们有足够的力量活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领受你的使命，让我们也能够同样帮助我们其他的弟兄姐妹，引人来归向你。主啊，我们是一群软弱的人，我们恳求你将你的大能赏赐给我们，如同在五旬节的时候你把你的灵赏赐给所有的使徒一样。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